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有几块大的新闻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第一个呢，当然看朝鲜半岛的情势。4月15号，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是北韩的太阳节。太阳节呢，是纪念金日成105岁的冥诞。那么金日成，那么是金正恩的祖父啊。那作为金正，那么金正恩呢是现在的领导人，他当然要他祖父的名单呢大肆的庆祝，大肆庆祝。但所以他在之前呢，在应付在太阳节之前，也请了很多外国的媒体到了北韩啊，然后再介绍北韩今天的这个状况。但是朝鲜半岛情势并不宁静啊。那么从2月开始，我们就看到北韩呢不断在试射，不管是中程的、短程的这飞弹。那么或者今日金正恩呢，他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被他在马来西亚刺杀啊等等，这整个事情都让朝鲜半岛情势非常紧绷，非常紧绷呢。所以大家都认为4月15号的时候呢，太阳节的时候，金正恩很可能会做第6次的核子试爆。那为了这事情，美国和中国呢频频通了电话。那么4月12号的时候呢，习近平也跟川普通了电话。通电话呢表示呢，中国表示愿意啊，那么跟北韩跟美国、啊、一起来处理北韩那个问题。所以在4月6号7号这个中美高峰会议之后呢，美国跟中国共管朝鲜问题的这种格局呢俨然成型。俨然成型呢，那当然中国也进行了各种的台面下的各种游说啊，不管制裁了或者外交啊。美国呢，那么他当然他的这个航空母舰作战群也驶向了朝鲜的外海啊。那么各种的传言呢，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准备说，万一真的是发生什么动荡的话呢，那么日本准备从南韩撤侨啊。那么可是呢，在4月15号时候呢，并没有发生核子试爆。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金正恩他的一个谋略啊，当大家都认为你会在这一天进行核子试爆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选这一天。可是这天一定要爆些东西，所以他就爆了一个第二天刚结束以后，4月16号呢就试射了一枚飞弹。那这飞弹呢，当然这飞弹两三下就失败了，以失败告终啊。那失败告终，但是这整个事情的演变呢，到底会怎么影响到朝鲜半岛的情势？第一个，我们先看。那如果说美国跟中国共管朝鲜的这种格局呢，那么逐渐成型，那请问南韩扮演什么角色？萨德系统还要不要啊？或者萨德系统大家都已经下不了台，那萨德系统非部署不可，那会做什么怎么样的一个调整？俄国在这里似乎没什么角色啊。俄国当然就表示我挺这个北韩之外啊，也告诉美国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不要真的打北韩。那除了这样的发言之外呢？俄国也不见得有什么样的角色。日本除了表示他可能要撤侨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角色。所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就讲，王毅呢在4月14号的时候呢就讲说，这个朝鲜半岛局势非常重要，大家不要让他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么王毅说，只要愿意谈的，那什么形式都可以，不管是两边的、三边的、四边的，也就是说呢，不一定要回到6边。那6边会谈以前是呢，就是南北韩嘛，中国、美国嘛，日本、俄国，加起来6边。那如果现在不是6边的话，那可能更有弹性。但是呢，言外之意，有些国家就被排除出去了。那也许不见得找日本呢，也许不见得找俄国啊。美国跟俄国现在关系又搞得不太好啊。那这样一个情况下，朝鲜半岛的安全格局，一个谈判的格局会怎么样的出现？这个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情势啊。那么当然呢，我们晓得金正恩呢，他4月15号没有试爆，但他不是不愿意试爆，因为他的整个已经发展核武已经写到他的党章里面，他非会爆不可。但什么时候爆？什么时候爆是呢？还迟早要爆呢，还是他可以拿来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呢？那金正恩也很有意思，他在4月15号在纪念大会上呢，在阅兵典礼上呢，他穿的是西装。因为过去呢，他都穿中山装，中山装呢，现在呢表示，哎，似乎有改革开放的迹象，所以他在事实上在去年呢5月份的时候呢，那么朝鲜劳动党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呢，他就穿过一次西装，穿起西装，当时外界的报道就说他想传出某些讯息，表示他愿意就改革开放的一个思想。这一次呢，大家都想围剿他的时候呢，哎，他也就穿了一个西装，这也很有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更注意看的就是，当整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呢，这个北韩呢是跟东协或者大陆叫东盟啊，那么去寻求协助。他们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东盟的说东协的秘书处，那希望东协国家呢，东南亚国家你们出来评评理啊！你看这个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作战群，那么到了朝鲜半岛，这对吗？就是北韩它是以东南亚国家作为出路，那么甚至呢，当国际制裁北韩的时候呢，那么北韩的它的一些船只啊，也换上柬埔寨的旗子来逃避国际的制裁。所以理论上北韩呢，它跟东南亚国家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哎，那这次呢，可是金正男，就是他的哥哥，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却是在马来西亚被刺杀，这让北韩跟马来西亚的关系那呈现过一阵紧张。那现在北韩是不是还继续用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突破国际封锁的出口呢？啊，那么这个他外交上，当国际上这样的孤立他的时候，他外交上会怎么样的布局呢？啊，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二大块的新闻呢，我们就是看阿富汗。阿富汗呢，阿富汗为大家特别留意的呢，那就是在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的时候呢，在4月14号的时候，美国呢，那么在这个阿富汗呢，那么丢了一枚炸弹。这个炸弹呢，当然这个炸弹非常大，这号称叫炸弹之母。炸弹之母呢 ，GBU-43， 22,000英镑的炸弹。那这个炸弹之母，照理说，在过去呢，美国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个炸弹呢叫地堡炸弹，因为阿富汗东部有天险，新都库什山，新都库什山里面很多山洞。以前打这个塔利班呐、打这个或者打盖塔组织啊，他们都是躲在这山洞里面。所以美国呢，当时反恐战争打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就发现盖塔组织啊，塔利班呐、他是把这个炸弹呢是丢到地里去爆炸。就这次呢不是，这次呢是个空中就爆炸，轰爆炸，然后把附近的氧气怎么吸光，然后面积很大。老远看去呢，你看那个卷状的云呢，是怎么说，仅次于核弹的最大规模的常规武器的一个炸弹。那这个炸弹为什么会，到底会怎么样的，这个到底炸死了多少这个恐怖分子，当然还在评估，但是它有一个震慑的效果，表示美国事实上也非常重视阿富汗这一块。所以在4月14号的时候，美国丢了炸弹之后呢，4月16号礼拜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呢，所以这当然也看的是这川普政府里面国家安全顾问，那么第一个到阿富汗，所以我们就看到底呢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阿富汗的一个政策。那这为什么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呢？因为过去啊，在这个反恐战争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呢，奥巴马总统的时候，他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小布希的战争，所以他上来之后呢，他就在伊拉克就撤军。然后呢，阿富汗呢是奥巴马的战争，奥巴马呢往阿富汗去增兵啊，增兵以后，他后来他觉得他下任之前，他要把他增的兵要撤回来，但是呢，阿富汗的情势非常混乱的。过去美国是支持的喀布尔当局。美国支持喀布尔当局，但是帮着喀布尔打塔利班呢，可是塔利班里面没办法完全剿灭啊，所以美国后来就觉得说，是不是在塔利班里面分出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部落啦、派系啦，可以进行和解谈判，跟喀布尔当局呢进行某种的分享权利。那喀布尔当局就觉得是被美国出卖啊，你不是支持我的吗？你怎么又支持塔利班呢？所以这情况有点混乱。那塔利班后面是谁呢？塔利班后面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后面是谁呢？就是中国大陆啊。所以在这整个情势下呢，那么你发现后来俄国也进来，俄国过去呢是跟塔利班为敌的，现在发现整个情势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另外一股恐怖分子进来了，就是 IS 进来呢，进到阿富汗跟塔利班抢地盘。所以当大家都想剿灭 IS 的时候呢，塔利班就变得不是那么讨厌了，就变成次要的敌人了。所以他就开始说，那干脆咱们就让喀布尔跟塔利班谈判，谈判结合起来呢，和解以后共同对付 IS。 那很有意思的是，于是俄罗斯就进来，他说扮演重要的角色，于是这里面介入的国家呢，那就是俄罗斯， 那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喀布尔当局，啊，四边来进行谈判，进行谈判，看看怎么协调一个一致立场来对付这个塔利班。所以4月14号的时候呢，就是礼拜五的时候，美国丢炸弹的同一天，俄国呢，伊朗、巴基俄国、巴基斯坦、中国、喀布尔呢，就在谈这个塔利班的问题。哎，又有一个国家也加入俄国阵营，那就是伊朗。伊朗过去也是跟塔利班为敌的，可是伊朗呢，他更讨厌 IS， 而且伊朗跟阿富汗呢是有这么多边界接壤的，他是利害关系国，所以伊朗也介入。好了，于是我们就发现了，本来大家情势都不见得支持同一边的，像俄国跟伊朗在一起，然后拉了这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后面的中国大陆啊，还有喀布尔当局，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怎么来对付 IS。那这一串的新的格局里面，你发现没有美国啊，没有美国。俄国现在说这一部分我坐庄，但俄国能不能真的坐庄当然还不一定，因为中国大陆也觉得阿富汗的情势非常重要。中国大陆讲说阿人治阿嘛，阿富汗人自己处理阿富汗的问题，自己处理阿富汗的问题，所以在这里面也是一个也是我们要看的一个重点。那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阿人治阿的情况下，那阿富汗的一个问题到底谁主导。不管谁主导，你发现中间没有美国的角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说，那他必要的时候，他我对付 IS， 我丢一个大的一个炸弹下来，让你知道说其实我在这边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角色。这是阿富汗的情势，后面会怎么发展，那么结果川普会发展出来什么样的阿富汗的政策啊，这是我们可以看的。更晓得在美国来讲，美国的外交市场非常复杂。我们讲说4月16号，麦克马斯特国家安全顾问到了喀布尔，其实4月16号就是北韩试射一个失败的飞弹的那天，而也就是那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到南韩，那么讨论朝鲜半岛的情势，几乎就是同一天的一个情况。那么4月16号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那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在4月16号的时候进行修宪的公投，那修宪的公投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几乎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啊。但是呢，这个修宪公投就是总统厄尔多安呢已经在土耳其担任了三任的总理，但总理根据土耳其的规定呢，总理只能做三任，他不能再做总理，所以他必要做总统。可是总统是个虚位的总统，是个虚位的总统，所以厄尔多安呢，他当然不甘愿做个虚位的总统，所以他逐步的修改他的宪法。首先呢，他先把总统由国会的任命变成全民直选，全民直选他就变成全民直选的第一任的总统，然后他也希望修宪之后呢，那么把它改成总统制啊，所以2019年的时候呢，那么改成总统制。那换句话说，厄尔多安现任总统，以他们正义发展党的这个如日中天的这个情况，他掌控全局的情况，那2019年他可能选总统还是他呢，那可以做两任，于是他又做十，就是又做了十年，又做十年，中间如果还有特殊的状况呢，就提早举行大选，还可以做第三任，还可以再连下去，所以他的权力如日中天。如日中天，而且他在这个总统的这个权力呢，他不但是总统，他内阁，他任命法官，任命宪法法院的法官啊，甚至对于这个公务员呢，他觉得可以用其中调查权，就公务员如果觉得不称职的话，也可以调查。所以不管是行政体系、文官体系，不管是军方，不管是司法，他完全把他压下去，变成一个超级大总统。那这样的一个大总统，这个出来，那当然就会造成他内部的一些分裂。所以一个大的总统是带来稳定的还是带来分裂呢？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为什么呢？因为厄尔多安现在权力非常大，可是这次的投票结果是51.3比48.7，换句话说他是些微的多数通过。以他权力那么大，反对党反对分子都抓到牢里去的情况下，他应该是大获全胜，完全控制票。当然支持者可以说可见这是民主，但是反对者也表示说，你看可见你不是那么深得名望。土耳其这是欧洲难民的，从叙利亚难民经过土耳其，那么他等于帮欧洲守门的，所以土耳其要是那天不守门了，那稍微把那难民一放进到欧洲，那会影响到欧洲整个动荡。所以欧洲虽然不满意土耳其的这个专制独裁，可是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会对土耳其这块内部的安定会造成迟早会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所以以上呢，我们再抓三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